見到面咧，佢哋都會話平安嘅。沙龍啊，平安，咁係一個好好嘅問候同埋祝福啦。同你隔離講個，望一望佢平安。我諗大家都好會有一種感受咧，就係中意平安嘅。我諗冇人唔中意嘅。所以呢個世界上平安係吸引好多唔同嘅人。包括有人改佢嘅名叫平安啦。中國內地有一個歌手叫做平安嘅。咁啊，有詩歌叫做平安啦。有人改一啲説話啦嚇，就改到佢叫做平安二字值千金啦。所以平安都是祝福嚟嘅。如果你同我今日擁有平安，你都會覺得是一個幸福嘅事、快樂嘅事、開心嘅事。所以今日咧嗰個題目咧有啲奇怪嘅，叫找不到平安。咁當然啦，這個主題咧，Pastor Mark咧就諗出嚟配合翻我哋張林節有四個唔同嘅主題。上個禮拜已經講咗盼望。今次會講平安，不過從反向的角度講多啲嚇，揾唔到平安。咁我就選咗有兩處好重要嘅經文，馬太福音19章同埋約翰福音14章同埋16章。咁中間有兩段經文咧，陣間我哋咧就唔會詳細睇，不過咧俾大家可以翻去參考。我哋先起立讀一讀我哋嘅經文我先請左手邊讀啦，今次跟住右手邊讀，先請左手邊。那些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邻如己。那青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入天国是难的。我再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於是彼得回應對他說：看啊，我們已經撇下一切跟從你了，我們會得到什麼呢？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兄弟、姊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将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我们将我们今日这个崇拜的每一个环节，现在来到讲道的时间，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到引导，叫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明白张林节预备我们的心迎接这位平安的君王。我们同心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早幾日有一個弟兄 send 咗一個短片俾我，我唔打算喺度播，不過嗰個短片咧就用呢一節經文嘅。佢話：然而有好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點解要讀曬成段經文呢？其實我淨係講前半句嘅啫。不過希望大家咧聽完道之後咧，翻去睇埋我冇講過嘅經文嚇，兩者係一個好清晰嘅對比。而最後咧有一節經文咧，又翻轉咗整個經文嘅結構。然而在許多有許多在前嘅將要在後，在後嘅將要在前。咁呢個嘅短片 send 俾我嘅時候咧，嗰個弟兄咧特別覺得有趣嘅地方喺邊度咧？有三個細蚊仔往一個嘅球場裏邊，好似呢度咁啦，係一個操場裏邊咧喺度爬行比賽。咁而比賽嘅過程咧，有呢三個細蚊仔咧先後向住一個終點爬，而個終點就係佢嘅媽媽喺度等候。咁爬嘅過程當中咧，就見到第一個咧一馬當先，一路爬爬爬爬。如果用60公尺嚟咁計咧，佢已經爬到55公尺噶啦。跟住就坐咗喺度，跟住咧就喺度周圍望。當然佢望到佢媽媽，但係佢冇去終點咧，越過嗰個媽媽嗰個位置。所以佢會點啊？停留翻喺嗰度啦。跟住鏡頭就影第二個 B B 又開始爬。又爬爬爬，爬到大概50度咧，佢又停咗喺度喎。跟住咧，鏡頭咧就影住第三個 B B 都仲未喐。第一、第二個 B B 咧，唔單止冇往前爬，仲爬翻轉頭喎。結果啲媽媽咧就出計仔啦，攞水啊，攞毛巾啊，攞玩具啊，去吸引頭嗰兩個 B B， 但係都唔成功。嗰兩個 B B 咧繼續跑翻轉頭，第三個 B B 咧就開始一路向前衝。最後就衝過終點，在前的，在後，在後的反而在前。俾我有一個感受咧，就係人生嘅當中咧，有好多事情咧係我哋唔知道結果嘅，或者可以咁講，喺而家嘅狀況裏邊都唔知將來係點嘅，所以咧就拼命喺度尋找喎。所以呢個主題有特別嘅地方。找，但是找不到。我们看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怎么说，有一个人进前来问耶稣，老师，我该做什么才得到永生？在新约圣经当中，四卷福音书当中，大概有差不多10个这么上下的人，是主动来到耶稣的面前，还是善意那种，唔计嗰啲恶意啊，试探耶稣嗰啲唔计啦，系善意嗰啲。有啲人想寻求得医治啦，有啲咧身体有残疾嘅，希望耶稣医好佢啦。有啲咧嚟到寻求耶稣理解一啲属灵嘅道理啦，好似尼哥底母咁啦。有啲外邦嘅人咧，包括官长或者迦南嘅妇人。曾經嚟到耶穌嘅面前求耶穌咧醫好佢家裏邊嘅人，包括仆人。所以呢啲人嚟到耶穌嘅面前，總係有嘢得嘅。但呢個人咧，佢係好特別。呢個人真係嚟到耶穌嘅面前咧，想尋求一啲嘢。佢話：我可以做啲乜嘢得到永生？如果你問要揾嘢揾得有價值啲嘅咧？我想不是 Bitcoin 了，应该是永生，对不对？马可怎样形容这个的人呢？这个人呢是跑来跪在耶稣面前，这个真的不虚假，他是真的很认真地很想在耶稣的面前找到一个答案，我怎样可以承受永生？对于大家来说，陣間我哋會談論永生啦，咁我哋一陣間再睇，先了解咗呢個人嘅一啲背景。路加另外一卷福音書就形容呢個人咧係做官嘅。嗱，結合咗三卷福音書都有提到同一件事，有將呢個人嘅身份逐步逐步喺唔同嘅經卷當中咧，俾我哋睇到。用今日嘅説話咧，佢係一個年輕人。因為青年嚟嘅呢個， 不是年纪很大，但是他竟然可以做官，再加上他是犹太人，因为他要遵守律法，所以他一定是犹太人。而且呢，圣经里面说这些人都是比较有相当的教育，或者是有一定的成就，而且他有很多钱。这些钱圣经没有说他是怎样来，说不定他父亲留给他，或者是他 某个原因底下得到很多钱。所以他有相当多的钱，可以称为是一个少年的财主。有钱、有名望、有德行，我想很多东西都集中在这个人身上都有的。我想问大家，如果你有了一样之后，你会不会停了在这里，算了，我只得财富就够了，给了多些多些钱，我有了钱我就够了。有没有人只是这样想的？你从没有想过，应该有想过，财富如果你拥有，是不是觉得幸福的？是不是觉得很想的？不想？不想就拿出来吧，这个圣诞节分了去。但是有了财富，但你不会停在那里，不再去寻求另外一些东西，你就会寻求另外一些了。譬如寻求什么呢？我们中国人都有句叫做这样的说话，五子政策，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五子？有银子，刚才讲了财富，有妻子，有屋子，屋即是住那些，还有沙子。沙子是什么？你的证书，即是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保障，是不是？但有很多这些不同的说法，都是说人不会停留在你追求了一样东西满足之后你就停了在这里，你就会再去找下一个什么目标呢？不知道你想过你三年之后五年之后你会想什么？我是加拿大的公民，是不是这么想？还是加拿大的居民都还在等着，即是痛苦当中希望加拿大信守承诺，快点给我们中间或者香港来的新移民两万多人还在等着，虽然有万几个已经得了，但这些我们香港来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可以获得加拿大的永久居民，甚至将来的加拿大国籍的公民。找到一样东西不代表他继续停留在那个位置，不再找第二样。有了第一样，他就会想，这样东西我已经有了，我就想找第二样。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有学问的时候，你会不会想想读完你的学士跟着会读硕士的？我的女婿就开始了，读硕士了。我的女都曾经想过，将来会不会读博士呢？这些他想了，即他都会去到一个阶段，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又觉得有某个需要又去进修。所以有了财富并不代表他已经满足了所有东西，所以他继续去找下一个部分。很可能他是圣经没有说这个少年人有没有家庭，但是他很有钱，可能是一个第一步。第二，他生在犹太的家庭有律法，原来他追求的是一个道德的表达，或者是一个好的人生的一种操守，他遵行律法里面的内容。他遇到耶稣的时候呢，他就 问耶稣，耶稣啊，我究竟可以做些什么可以得到永生，或者承受永生？耶稣回答他，那些诫命，耶稣就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要爱邻如己。弟兄姊妹，你会留意到耶稣是讲回他想去寻求的时候，其实就是要遵行律法的。但是一个人遵行律法最终是不是可以完全呢？这里讲五样，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要爱邻如己。我想问下大家，是不是出自圣经的十诫啊？是啦，肯定是啦。不过又不是完全出自十诫的，因为爱邻如己并不是在十诫当中的。可以这么说，耶稣指出这个人他有没有遵行律法呢？耶稣只提了五戒而已，你数一数，不可杀人、奸淫、偷盗和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都是在人伦之间，你怎样去待人的一个戒名。他没有提头那四戒，头那四戒是什么？第一戒，不可有别的神，不可雕塑偶像去拜他，去敬拜他，去侍奉他，要守主日，还有不要妄称耶和华的名。没有提这些，没有提跟神之间的关系，还有没有提到最后一戒，不可贪婪。可能一提不可贪婪，这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耶稣真的没有提到。不过他还加了一句，我们看看马太福音22章，有人去挑战耶稣，就问诫命当中哪一条最大。在旧约犹太人都有很多律例的，所以十诫只是一个总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的诫命，第二条也是如此，就是爱邻如己。这两条的诫命是一切的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如果我们听到这段经文，我们就开始明白多一点，在人的层面，这个人从小都已经遵守了。在马福音记载，耶稣看到这个少年人，这个官，这个有钱的财主，耶稣爱他。圣经作者提到，耶稣不是说挑剔他，喂，你未有第十样，你未有一至四，不是，都不容易的了。 你能够做到头那五样东西，是吗？杀人我想不会啦，是吗？当然如果耶稣举出一个更高的诫命，恨人就是杀人的话，哇，那这个可能你和我中间呢都是无地自容了。但是这五样东西对于这个少年人、这个官、这个财主，他是做完的。耶稣知道这个人没说假话，也真的很诚心地去寻求，我想再做多些什么，然后得到永生。我想问，这个人得到的东西多不多？已经得到的东西多的，财主嘛，很有钱，很有家业，有名望，有这么高尚的品格，出自犹太人，遵守律例的。有了这些东西，但他仍然去找一些他未有的东西，或者他不肯定的东西，永生就是他想探求。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人内心里面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而他有能力的时候又继续去找？你和我可能 都未到有这么高的水平，即如果按未信主之前我们去想，我们还在找第一桶金都未掘够，还在追求，是吗？沙子还只有一搭仔，都未到 一寸厚或者两寸厚，还在追逐，我现在还在租紧屋，都未有楼，哎呀，太太都未找到，或者是丈夫都未找到，还在拍紧，都不知道成啊不成啊，散啊不散啊，定点，我们都可能还在这些阶段，但这个人已经有了，所以他想一下，咦，永生好像没有，我不敢肯定我有没有，这种就是内心里面的不安全感。你有没有这种不安全感的？很多时候都会发生的，这种不安全感。我有听到一对夫妇这样说， 咁佢嘅丈夫好担心太太嘅，担心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是、要攞手机追踪到佢太太喺边度。咁佢太太唔系有啲咩唔好嘅嘢，只系话佢太太曾经中过风，所以佢就特别关注到太太嘅安全，所以来不来就会 check 下个手机。咦，点解失联嘅？佢就担心啦，佢就忐忑不安啦，嗱嗱声咧发散啲仔女咧要去揾阿妈，或者系帮助佢咧揾翻佢太太。咁但是有时手机失灵都唔出奇嘅，你喺 basement 啊，你喺停车场你咪失联咯，对唔对？啊，原来都有人生当中每一天或多或少都有一啲不安全感出现喺你同我嘅生活里边。揸车有冇不安全感啊？有喎，我最近换咗架车，系因为我将我架车送咗俾个女，一个女话俾我听，爹哋着咗 engine light 啊，点啊？咁我话继续揸，暂时揸住先。咁我好快就要决定将我架冇 engine 即系冇着灯嗰架送咗俾佢。等佢唔使咁擔心，我亦都唔使擔心佢擔心。咁所以我換咗架車，又係嘅。佢住喺 Surrey 啊，經常揸高速公路。佢翻去佢嘅公司大概喺 Benwood Mall， 遠唔遠啊？都好遠喎。又揸高速公路，又 engine light， 哇！即係呢啲唔好搏啊，咁對唔對啊？咁所以為咗安全。又要作出一些的犧牲或者一些的轉變。弟兄姊妹，每一天其實我們都在找一些東西去滿足我們內心的不安全感。這種不安全感就是一種不平安的狀況。我不知道當中在香港你有沒有這些親友是住在大埔區，而家香港政府下令所有搭緊嘅棚全部拆曬嗰啲外幕，拆曬落嚟啦。應該喺啱啱禮拜六，即我哋嘅前日，全部都要拆曬，一刀切。結果出現一啲另外嘅問題啦，就呼籲啲人唔好行近地盤啦，好多嘢跌落嚟嘅而家，有人中招啦。真是中招，就是因為那些棚的上高的東西跌了下來。所以你防得什麼？ 我就覺得要戴頭盔出街安全一點，不是開玩笑，一段時間而已，是吧？他清了那個棚的膜，未清上面的東西和那些鬆動的東西怎麼搞 所以買頭盔應該香港可以有些發展。耶稣他告诉我们，原来永生是一个礼物。怎样得到呢？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告诉我们，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就是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认识了，我不是认识，从小我都认识，小学我读天主教小学，我从小就认识。更加識背咧，即係呢個聖母經啦、玫瑰經啦嗰啲啦嚇。但係認識，同聖經耶穌基督講嘅認識完全係唔一樣嘅喎。所以呢個認識咧，有啲解經嘅學者將聖經嘅認識呢個字咧，再深沉啲去了解，原來呢個係指到一個關係嘅認識，通常係形容夫妻嘅一個親密關係嘅認識。即是说你在你家最亲密的配偶，你会不会不认识他？不会。而这个认识更加是有关系的认识。不是只是我知道一个历史人物叫做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做过什么事，他是现在一百大的名人，世界名人。不是这些知识上的认识，而是生命里面的认知和接受。他跟你是有关系的。当你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上帝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而永生是什么的状况呢？永生就是与上帝永远同在的一个生命状况，不是永远活着带着病带着苦带着死亡，没有，一切都没有，一切都是美好。永生是一个上帝赐给人的一份礼物。但是这个少年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第一句开口就是良善的夫子，很奇怪一个这样的表达，通常都是叫夫子的，特别圣经古卷说加了，在其他的经文都有提到良善的夫子，耶稣就把握住这个人所说的说话，你知不知道良善只有一位，就是指导上帝。在耶稣讲的这个十诫里面的内容当中，没有提到一到四诫，没有直接告诉这个人听神在你生命当中是什么位置，没有。但你估计知不知道呢？如果你是犹太人，唉，耶稣真的渣了，即是背十诫背漏了五诫的，你会不会这样读的？读圣经读到耶稣说，诶，乜十诫得翻五诫啊，还加多一样添，哇，真是零分啊！呢次他为什么不提那五诫呢？就是个关键。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人去寻求物质以外的东西，其实是很崇高的，他是很想找到永生。我们读中国历史，读到中国历史不是有个人派一些同男同女去到哪里？东瀛的地方是寻找什么？长生不老，是吗？啊，有没有看过美丽的神话？就是那个故事的内容，就是讲一些人去寻求永生。你以为寻求永生就是中国人先做啊？不是，埃及人都做的。埃及为什么有木乃伊啊？包到你实晒，包之前还要有些名贵的香膏啊封住晒。咁我同阿琴日同阿 Pastor Mark 咧去負責一個弟兄嘅爹哋嘅安息禮拜，咁我哋喺度問一個問題，咦？嗰、那個人嘅棺木係直接擺咗落牆嗰度嘅喎，咁我哋就有一個問題啦，咦？咁係咪用雪櫃雪住佢嘅咧？牆裏邊有冇雪櫃咧？当他打开的时候不是雪柜来的，是水泥来的。那你放了棺木下去，那我们真的不明白了，究竟是不是 eternal 呢？啊，他给了钱的了，肯定 是永久的了。但是 尸体会怎样？腐化的嘛。所以后来呢找到个经理了，我们就大胆问他 How long？ 他说视乎身体温度和那个地方的温度，两年、十五年，他说他不知道，不过肯定是腐化。但木乃伊为什么要包住这么多香膏让他防腐？埃及人有一个观念，就是他们有永生的，他们用一只乌鸦去表达灵魂离开躯体的时候，有一天乌鸦回来进入这个灵魂的身体，哇，复活啊，长生不老啊。有没有看过这些这样的电影桥段？都是的，不是只是一个国家有长生不老，很多的地方都有一种永恒的感受。这种永恒的感觉是上帝做人的时候在传道书就告诉我们，当上帝做人的时候就将永恒摆在人的心里。所以你和我今天会有永恒的追求的，但是你和我呢，可能你的感觉就很遥远，我的感觉就近很多了，因为我都差不多了嘛，即近一点了，对不对？当年纪越大的人越近，当越年纪大，心里面就越觉得 几时会离开，会谂呢啲嘅。几个礼拜前我去一个善终嘅医院啦，即系去探一个长者。佢当时好唔中意入呢个医院，佢话善终或者等死，个名好难听。哇，真系好清醒，九啊几岁人都识咁样谂。咁我就解释俾佢听，其实香港咧个名好啲噶，唔叫善终嘅，你知叫咩啊？灵养、哦，有冇听过啊？灵实医院啊，佢哋叫灵养病房，或者房间啦，啊，唔叫善终。我喺个养，休养，好好休养。弟兄姊妹，人对永生有好大嘅误解，以为要追求一啲做出嚟嘅行为，以至能够满足上帝对佢嘅喜悦，俾你永生奖品。你做乜嘢而获得一个 reward， 你嘅回报？但耶稣基督讲嘅唔系呢回事，所以呢个人冇平安就系因为佢揾错咗方向啊！佢系不断去揾一啲嘢去满足紧佢内心唔平安嘅一种感受，以致佢嘅生命一路向物质层面有啦，再往一啲心灵嘅层面，更高嘅层面就系未来嘅或者系永恒嘅，佢去追寻。弟兄姊妹，呢个人真系好好有脑，我谂佢 IQ 可能150嘅。他真的会知道想去得到些什么。如果你问我们在座当中十八九岁或者二十三岁以25岁前的男仔，你想做什么将来啊？做什么？没所谓啦，总之你做得了，是不是这样？我仔就是这样，我不是说他有什么问题，是正常反应，所以你而家系咁都好正常嘅，你都唔知道你想要啲乜，咁所以啊，大学毕业啦，有份工作咪算咯。佢仲同我讲：，爹哋，我唔想 full time 啊，too heavy， 所以又 part time。咁啊 ，part 咗两三年之后咧，咁佢又觉得啊，而家系机会啦，咁啊转翻份 full time。他说 full time 很辛苦，成日都嗌我买 bubble tea。 人生有一些着落了，但是那个着落是不是代表他已经满足呢？不是，那些都会过渡的，所以他还追寻着他另外一个下一步，所以他就计划，可能会读一个 master 啦等等，但是将来怎么不知道。大概在他十八九岁到二十五岁之前，他都没有这些想法。总之就是有份工 part time， 住在家开开心心，吃得饱瞓得暖。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跟这个富有的年轻的财主或者做官的财主真的差得远。但你同我都好似佢一样，有咗某啲嘢去再追寻一个更高或者更远或者更有价值嘅东西嘅时候，你会唔会行咗一个错误嘅方向？好似佢一样，佢以为去做一啲嘢可以得到永生，佢内里嘅不安驱使佢继续去寻找，嚟到耶稣面前跪低，同耶稣讲：良善嘅夫子。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句经文是特别向门徒说。门徒他几时需要平安呢？为什么耶稣要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呢？因为他们忧愁。耶稣说他有一天要走了，他要离开他们了。门徒听到之后，哎呀，心里担心，蛇无头不行的嘛，耶稣走了我们怎么办啊？边个做大哥啊？那个彼得，我就不服他了，是吧？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彼得是很麻烦的，经常冲口而出， 做事又衝動。大家知道，如果有啲咁嘅領袖咧，你真係跟住佢，你都擔心喎，成日幫佢補鍋嘅喎。但係耶穌話唔好憂愁，就係針對佢哋心裏邊嘅擔心。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嘅平安，大家留意，呢個平安唔係屬於佢哋，而係耶穌自己將平安賜俾跟隨佢嘅人。我所賜嘅唔似世人所賜嘅平安，世人賜嘅平安咧就係保險咯，係咪啊？你有冇買過保險啊？我想你一定有買過保險。如果你來到加拿大都沒有買保險的話，我麻煩你真的要好好買保險。在香港我們就真的沒什麼所謂，但來到加拿大呢，門前滑低的人都告到你傾家蕩產，真的，因為他滑低在你的門前，你沒有產說，你就中正那個碰瓷黨也好，或者自己弄斷隻腳也好，哇，那些醫療費用慢慢跟你計算，不單止是醫療，就是心靈的創傷，哇，又跟你計算，所以你是不是要買保險呢？加拿大保險是便宜一點的，值得買。可以想，人生遇到一些平安是基於外在的一些保證，但這些保證卻是轉眼成空，因為它不是真的保到你平安，它只是說你平安，現在你沒有那麼平安，它就用一些財物來去 cover 遮蓋住你的不安，即是有些補償性的保險，就是這樣，補償性的你都不想用的，對不對？你和我都不想用，但是當用到的時候呢，就代表你已經失去了一些保障了。弟兄姊妹，世人的平安就是类似一种保障的，它随着环境的改变，令到那个保障呢就会有改变的了。我买一些保险呢是有期间的，即是十年的，哦，十年过了，那就送下给它咯，那就没有了。那如果再买十年呢，又贵一点，但是这种保障只是有限保障我家人或者身體健康的一種狀況。 OK， 買了、到我退休我就不打算再買了，因為都那頭近一點嘛，退休也未必有那麼大的保障的需要，對不對？所以你可以想，世人所賜的平安就是有一些東西塞進你的袋，就代表、你有平安。有冇試過門鎖啊？我試過幫我外母喺嗰個屋企整個門鎖，佢嘅鎖咧就好特別嘅，一把老虎鎖鎖住中間，上高有個摺，下低有個摺，住喺公共屋邨嘅喎，唔係私人平房喎，唔係10,000呎嗰啲喎，住喺300多呎地方就要上摺下摺，仲要老虎鎖鎖住，使唔使咧？我都覺得。但我外母真的不夠安心、當我跟太太那時候是我女朋友拍拖，我外母會拿著一叉在彩虹村凍在那個路口等我太太或者等她的女兒回來，那些狼三竹的叉怕有色狼啦，怕有賊啦，所以咧佢就凍喺度。再加上我外父咧係業主會嘅主席，所以咧大條道理，好似民安隊咁喺度保安，係好唔平安。如果你住喺咁嘅區，你都可能會咁做啊。你會唔會打電話俾你啊？如果將來你有子女嘅話，請打電話翻嚟啦 ，WhatsApp 啦，或者點啦，佢會唔會咁做咧？唔知。但希望啦，係咪啊？有個溝通啊嘛，你係會不安嘅。弟兄姊妹，世人所賜嘅平安就係呢一種，係環境物質上帶俾你嘅平安。 但是耶稣基督留下的平安却是不一样。是什么平安呢？腓立比书说，超乎人想象的平安，叫出人意外。即是说你想都想不到的。什么叫意外？意外就是没有想着会发生的都发生，这叫意外嘛。出人意外的平安，你没有想着你会有平安，就在那一刻你就发觉你的平安充满了你的生命。具体地说，保罗做宣教工作，十二使徒当时除了出卖这个耶稣的犹大过身之外，其他的使徒呢，去到使徒行传，你会发现呢，在第八章到到十二章，你就见到使徒或者当时的门徒受到很大的逼迫。雅各居了，死了，跟着门徒四散，四散之后应该是匿埋躲埋，对不对？哇，在整个国家现在逼迫那些的信徒领袖，哇，我是信徒领袖怎么样？现在四散之后当然是隐姓埋名啦，保住条命仔啦。不是，圣经说他们四散去传道，很奇妙地他们传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全部都殉道的，除了一个叫做约翰。所以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呢，就是这个使徒约翰所写的书卷，他就去到主后九十多年。除了他被放逐去到拔摩海岛之外，其他的都是因为这个信仰而殉道。是不是可以回避呢？可以的。你只要说你不去传道，或者你只要说你不是相信基督教，可以保住命仔，不用坐监。但是他们有没有这么做呢？没有。他们宁愿继续相信，坚持相信，等候主的再来，他们都不违背他们的信仰，而且不违背当时的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将福音向万民作见证，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一班的门徒和这些的使徒，他们的生命的反应就是他们 不惧怕公会的审判，不惧怕坐监。保罗西拉，是不是？如果大家看到《使徒行传》记载，他们在监狱都唱歌。你可不可以这么做？你洗澡唱歌而已，你在监狱呢？可能真是惨，几时才走得啊？我们在国内中国大陆，可能这个坐监就是很复杂的。 是怎样的状况你仍然可以坚持这样来到去摆上呢？除非你有内心主所赐的平安。所以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可能你会担心，哎呀，将来如果捉到我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去讲，怎样去表达。如果你看回福音书，耶稣老早就已经跟门徒说，将来你们就会去到公会了，你不用想将来怎样讲，圣灵会指教你们怎样去表达。所以你多想了，去到的时候圣灵就会有这些的启迪，帮助你怎样去回应。所以不用担心，不用胆怯。如果个命，个命啊，是上帝保住你继续去活着，为他来到去燃烧的话，你放心继续活着。所以不知道你人生的年日有多少，但是这个财主官有学问，有道德标准，但他忽略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位置。他只是做了人的层面，耶稣就指出他有做到的事，他没有做到的事耶稣没有指出。他有没有贪婪？大概应该有吧。这么多产业从哪里而来？虽然耶稣没有特别提到最后一戒，不可贪恋人家的财物，不可贪恋人家的妻子，那个十戒里面有这样的形容。所以你会了解到 这个人没有的东西他没有发现，他只是想去找一些他能够去达到捉得到他自己的保障永生。他是朝着一个方向，不过用错了方法。他不知道是接受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就有永生。我在圣诞节曾经带一个在中国大陆研究药物的一个博士，他完了崇拜走来跟我说，王牧师，今天圣诞节，我很想在圣诞节相信耶稣。那我说好好，我坐下跟你谈。那这个是 我一直都认识他的，那他一直回了教会一段时间都没信主，竟然在圣诞节当日又没有预先通知我，好在我没约人，如果不是都不知道怎么办。不过我都会放低的，那些飞鸽夹子都不要紧，通知他一声，办了这个弟兄他要信主的事。结果他信了主之后很感恩他的成长，见到上帝的恩典，他太太唱歌，他弹吉他，他的儿子弹琴，在教会侍奉，哇，很 amazing 到今日。所以神的恩典临到这个家庭，他是看到圣诞对他的意义，启发了他，我要把握这个机会。弟兄姊妹，有些人去找，找了很多方法，以为行很多善事，我可以做些什么善事可以得到永生。我告诉大家，圣经这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是没有一个人没有犯过罪，是没有一个，而指望着用善事来换取永生的，只能够是落空。在新约圣经或者书卷里面，经常都提醒我们，以律法或者善事来到讨神的喜悦，只会将基督的救赎堕落了，失落了。弟兄姊妹，我希望今天这个短短的分享，你找的平安是在内心里面，但这个平安不是你的，是因为你有基督，有了主，有了主的平安，你就知道你是属于哪个，而且是哪个带着你走明天的道路。我很盼望每一个我们在座当中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或者你任何年纪，你能够找住这一点，你的平安就可以长驱继续直往后的生活，是一点都不担心，你知道哪个掌管。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我们都觉得在平安这件事上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有很多世人认为的平安我们都想追求想拥有。主，但是我们真的看到永生是上帝你为我们人预备的礼物，我们能够去明白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接受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救赎的主，我们就可以得到。多谢你，虽然听起来好像很虚幻，但确实历世历代每一个年代的人跟从你都是这样，经历你所赐的平安，而且这个平安永远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祈祷，赐福我们每一位在座当中的朋友和主内的弟兄姊妹，同样经历在圣诞来临的时候我们找到平安之主。献上祈祷感恩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